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
啊，离我有一圈。哎，请坐。接着早上所谈哈，那早上我们谈到这个这个阿难啊，他就认为说这个心在中间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何必论在中间不在中间啊？乃至我们现在假如说，当然后头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啊。那问题，我们常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如果没有掌握到一个法的根源啊，我们总是在论说法在哪里，法在哪里，那个心在哪里啊？你就算把它隐藏到说心都不在也可以，但那个不在却是你的一种认定。我们现在讲出这个东西，大家希望了解。我们可以很简单说一切法空，那当然这个四平八稳。我们有时候想，哎呀，这个人说法非常的怎么样，我当然可以，我也可以完全不知佛法，我就背出心经，你不能说我错啊，因为心经呢、啊、对。我意思就是说，我碰到一件事情，我讲一切法空，这总没问题了吧。但这个你是你讲的，就像我们讲说，当我认为说一切法空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心情来看待。所以你可以用很多佛法盖住你的执着，你用佛法名相盖住你的执着，但你那个一切法空却是不空，你用其他的形式遮盖了你的执着，但无法遮盖你实质对它的定位跟爱取，是那何必论它中间两边什么？对不对？你论它有无又如何？啊，所以我们要想，就是说，即使在这个就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说，当你了解佛法的时候，我想你大概也会慢慢知道什么叫执心是道场。为什么？因为它执在那个位置而已，它只有依着法，它不需要参取。因为一切法也不可得，乃是所谓不可得，那现在不是在我们在绕不可得，那我们讲不可得是什么，它其实不可得一个也就够了，但你会得在那里绕，我再加个不可得还是得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再去谈那个因为前一阵子在大陆有谈到那个大智度论的十八空啊，其实其实大家有意思，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十八空用成不同的角度，那其实也就是空的意思而已。那为什么会开展出十八空的角度出来？是因为我们对空不清净，所以我才用种种空，空你的空，让你的空的观念啊清净。所以这个在佛法当中经常会应用很多方法，寻求的是正式的正见清净。所以他应用很多的文艺，所以你必须要依义不依语。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在学法的人呢、啊，这有时候这种心境很难说，他就是一直掉入到文字，一直在掉入文字，他一直在试着去揣摩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甚至有人看到十八空分析到很多，我看这。龙树菩萨要世尊不说了，光龙树菩萨看到你们把十八空这样搞法、哦、他就快疯了。我并不是要你在十八空里面玩，我要你真的能升起正见，我要升起那个正见。那你如果没这份正见，你一直在那里绕，其实真的是戏论了，而且不但不能得利益啊，反而因为法而中毒。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扣紧你最原初的那一份，我们一定要抓回。因为这个法上次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演讲， 那我觉得当我要演讲之前，我突然在车上体会到说，我如果一下带入这个题目啊，恐怕不究竟。因为前头不见了，就像之前要谈那个普利道次第略论，本来我只想讲那个舍摩他跟毗婆舍那，后面因为日常法师已经讲上士道完，啊，广论讲上士道完，然后说那我试着，因为后面这些必须要有有一些部派的思想唯识中观才能去解这个大圣的那种毗婆舍那，或者的话你解不出来，那试着解看看。可是我刚开始要想的时候发觉不对，重讲法失去的次第，所以才后来从开始讲，那用了三年半把它读完讲完。在我在讲演讲的时候，我发觉当我们一直要谈空义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心，是我们往往在了追求佛法做一个高深探讨的时候经常忽略的问题，就是你原来的出离心，没想到它竟然那么重要。因为你当初那份出离心的真实，你才会试着把佛法拿到现实上去对应。当你不懂得把佛法拿到现实去对应的时候，这些理论可能成为只是你在戏弄的东西而已，你不会把它跟你现实的身心跟你的具体的环境去配合，那因此你就不会有答案了，那会成为是你戏论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十八空或是种种空法，其实我们是试着从这种执着颠倒当中超越出来的。所以你会试着在用这些观念来调整你的身心，所以它那一种面对空义是一种法喜，它不是一种文字上的理解以后的那种好像我懂，算数我懂我很高兴，跟佛法我懂的高兴是不一样的。算数我懂我增加说我懂的我懂，但佛法的我懂是放下执的，它会是这个味道出来，它不是我懂以后我更加增长我自己。所以很多人在学法到最后懂得越多越多的时候，完了是苦恼的，他并没有拉到他当初学法的动机上，他会这样掉在那里头。那这个东西一旦失去，后面的东西就不清净了，就会不清净。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说当我一直，所以一个人如果当初他的那个出离心清净，他如果栽进去一段时间，他发觉他所有的学是不安的时候，他马上会警觉，那我就该学这干嘛。所以也很多人在很多学院里面学习，学到最后他们为什么离开，因为他不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一些学院管理者说，你不要一直在乎学生在不在，你应该好好了解他为何不安。然后我已经尽力给他课了，我说那个不是他要的，什么叫他要的课，你想一下，如果你自己在法上不懂得用心，你自己不知道如何安心，你有时候会输过这些初学者，因为他们的发心单纯，他们当初不被，他们还没被模糊掉，他们就你跟我讲很多，我就那就这样而已。你讲了很多话柄冲击他，因为笨笨的，他说就像你跟小孩子说，我给你很多东西，那小孩子就哭，为什么？你为什么哭？我讲了那么多好听的，就你怎么还哭？就这样。你讲那么多，他就他就用最直接的问你。其实后来修行人到最后，他如果不忘当初的发心，他说我不安。你为什么这样不安？不知道，就是不安，显然有问题。所以后来你在开始学法的时候，那个心就直接就扣着现实了，也慢慢会产生一个不想细论，浪费时间，那个心情会跟很多东西完全就一直搭上来，因为你发心很真实。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东西也是这样，那否则久了以后发觉你绕的，你脑筋越绕越转，就是照理讲佛法当然是修行要不断的调整， 但你如果发觉你在闻法的身心越来越动的时候，反而不容有极灭极尽喜乐。其实应该我们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我对世间，因为在佛法的缘起里面我赋予它意义，所以我攀岩上去，因为我攀岩上去我热闹。但因为我越来越知道它的虚假的时候，我的攀岩心弱了，我的清凉会出来，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会在现实当中慢慢离脱对他的束缚，那这个感觉才是修行的动力，他才是真动力啊！所以在文法当中都有一种很好要心，我不怕你复杂，我只要给我一条路，那个心就很特别的。我不，因为我不是在乎外表好不好，或是你要给我简单复杂，其实都不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拉到最根源的，你就再复杂我也等你懂，等你跟我讲。为什么？如果这个没有，我心中不安，不会说不问自己根源，只怕眼前苦恼，哎，复杂，学习要多辛苦，功夫要下多久，老是在枝末上一直在绕。就像说我不知回家的路，就算你不愿意跟我讲，我就等在你旁边，等到你跟我讲。为什么？哎，唯有你给我答案，我才有回家的路，所以其他不是我挂碍，我就等你。那个心就很坚固。所以我今天修行也不是在做给谁怎么看，我就是要拿个消息出来，他那个心就很真实。所以当我不断在用功的时候，我会问有没有感应。他说我们不求感应。谁说不求感应？吃药不求感应吃什么？当然那个感应不是你所求的那个世间能求的感应，但我知道我的烦恼在这里，我哪有不求感应的？我那么不知烦恼在那里，我瞎修什么？那我修到这些，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自己那自经常自我审查的啊？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那个于取师对你说，修行人修到一段时间产生某些感应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到底稳不稳，他就把他执着的境起观想，看自己起不起心动念，他是在检验的。他不是说讲啊，我这样可以了下去完了，他不知道啊、哦。我们讲究延误就医，明明没有医到，他却以为安稳，因为他吃到的是镇定剂而已，结果他以为他好了，等到那个药没有，病复发。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情在理解佛法，如果你抓到这一点上，很多法就出来。就算你再复杂你也乐意。为什么？我认清楚这就是我要回家的路，我等着。哎，好，我们来看啊、哦、那阿难他叫取这个中间呢、啊哦、那就是我们看到那个他讲说如这个阿难讲说，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事生其中则为心在。好，那现在他定在那个地方了，他总是给自己找到理由啊，甚至他的理由竟然是利用佛法找理由的，你看荒不荒谬？哎，我们都是这样。哎，所以你看我就说这个东西，如果你一谈到就我们有时候是在佛法里面建构一个我们让我们安心执着的地方，因为这样执下去又很安心，因为我正在修行，嗯，对不对？所以阿难也很放心啊，啊，有世尊让我靠啊，而且我就在旁边。好、哦，如果以那古塔来讲，地藏菩萨刚好我是旁边那个塔位，当然最贵啊。因为那一摸就救到你，所以那个位置要贵一点。因为地藏菩萨有时候忙，手也比较短、哦、所以放远的就便宜一点，放旁边贵一点，这样、嗯、那这个就麻烦了、哦、哎，不过人就搞出这些来，这不也顺逆人心啊。然后那个佛言说，如心落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啊。你说中，那请问这个心有没有跟前面的根跟尘有连结？好，为不兼二，就单独在中啊。若兼二者，物体杂乱啊，啊，物体杂乱，因为兼二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认知心，啊，物非体知啊， 心是体知，它能知，它的作用是能认知。根跟尘，好吧，这个根啊尘啊，它是另外一个，你那个事是认知的，你变成啊，它其实是尘底两立，尘底两立就是它很明显不同的。那你不同的东西要把它并在一块，那不是乱了吗？啊，你要么黑，要么白，你怎么弄在一块？你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你说这两个，那两个的时候你进在中间，那你是属于哪一个？啊，那你说它明明是两个作用性，一个是认知心，一个是色物色法，就是这个物法，它没有认知心的，两个是很明显不同。那你现在处在中间，那你是什么？啊，尘底两立啊，你如何？你在这当中，你怎么去模糊它？你又是它，又不是它吗？难道是什么？那明明它是一种不明显的东西，明显对开的东西，那你怎么把它混了？啊，云何为中啊？兼而不成啊，兼而不成。那再过来，非知啊，非知不知，即无体性，中何为相啊？就是说，你兼恶不成，那不兼呢？不兼的意思就是说，我挥这个挥那个，那你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在认知的东西说，一个是能攀岩进，一个是不能攀岩，一个是无知的东西，一个是知的东西，你处在中，到底你是哪一个？你是不是混乱？这是兼恶的问题。现在是讲，我不是知，也不是不知，我不是成的不知，我也不是根的能知，那你是什么？双辉之处无所安立啊，是不是？那我们在佛法讲双辉之处，那不是无所安立，我就是不要立啊。结果双辉之处另立双辉之处的一个法，那你让自己落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状态里面，对？那佛法里面讲，就因为双辉，所以我知道我不立一切法。那偏偏你又要立法，又要双辉它，那你不是矛盾吗？你总是，你自然，你既然说它是个东西，那你总是有一个定向的东西，那定向的东西又说不是它，又不是它，那你是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是。就像我们在修行里面，我们到最后自己模糊了，是修空观的人到最后是越来越愚痴哦。为什么？因为他否定了，但又肯定，肯定的就不知道找什么肯定，那却又否定不了，就心安住不了。以世间法的善法不能尽心，以出世间法无下所出，结果乱掉了。那这样修到最后比那个老太太、老先生修行都差，因为他们很安心安住。所以我们变成就是说，用一种很模糊的上不上下不下，心不安定。你讲什么东西非有非空，非有非空，理论上非有非空，那到底应该怎么弄？我们不是讲到一个道理吗？这个道理大家试着看。之前应该或许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我们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记得我们上次讲过，那这个能理所理性空寂，那当然他性空的时候我干嘛要理？所以一了解道理，一理就没理，对不对？因为空的我们就好像我只是在那里捣算而已，没意义啊。所以很多人能理所理性空寂，好像很不错，能理所理性空寂。可是修到最后，不了解这句话，拜得还蛮感性的。那么感性就修很多福，现在一拜以后变成好像狡蜡一般，天天拜又不感动，拜到最后明明很需要感性，因为初学。结果这么一了解这句话就不感性，不感性以后就没味道，没味道拜到最后就觉得很无聊，那不知道下一步。为什么？虽然性空寂，但不知道缘起之用。他如果知道空跟缘起的妙用的时候，我能知道我就在这个拜当中去除我的妄想，从以去除妄想，我这个拜的动作可以引生无量功德，我具有妙有 之用啊，我有真空之德，我两个之间我不落两边都能成就，是不是？所以我要讲说，就像镜子，那镜子它擦亮以后，它并不是就呆板住了，它还那显现朗照之功啊。 他没有执着，反而显现囊照之功。所以在能理系空寂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妄用断灭之心，而是应该从舍离烦恼去管了解这个道理。当我在理的时候，我并不否定我这个理的如幻功德，但在这个当中，凡一切世间法里面生爱着，都是遮障此功德的东西，所以我乐于在这种拜当中随分观察世间虚假，乃是在能理所理的过程当中看清楚我这个五蕴的虚假。我越能放下这个虚假，能理所理性空寂，乃至到最后才能感应道教难思议。你空我也空，你清净我清净，两面镜子互相照应，反应无穷无边。所以它不是不反应，而它的原则在于我能了解虚妄的法，我能去除这份执着。所以在理我的时候，并不是在无一味的压制，不要起任何想，不是，是起智慧离一切颠倒的，叫做能理所理性空寂。所以你看，当你们在理的时候，我们乐于在理的时候放下对身心的一切爱着，一心归命。你看嘛，又感性又不执着，哎，这个就让你两头安，就是多欢喜啊。这个其实说感性，其实这种感性有一种悲跟智的这种作用，这种理智的作用它就会出来。当然这里面还有更细的东西，但我们必须要了解。好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说知非不知，那到底是什么？即无体性呢？啊，那体性你什么也不是，中何为相啊？你说要中，但总是有个东西，你处在根尘两端，那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竟然定不出它是什么位置。好好，云何为中啊？就中为何相，是故因之当在中间无有是处。好，你这个案例又是错啊。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习见佛以大目年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佛。诶，这个你看就点出我们向来不是都这么执着的吗？所以这句话如果我们不要看，我们就因为看了就会知道答案在哪里。下次我们就偷偷问人家，心不在内，不在中外，不在两中间，既无所在，一切无着，此心是否？嗯，有道理。那你就说楞严经跟你讲错。哎，怎么会是错？所以在瑜伽师论有这样，你如果不要看他前后文，在遮难的时候，你发觉你一知道他遮难，你就知道他错，但你就把他隔那一段出来拿给所有人看，大家说请论一下他对不对，大概都会说够对的。然后够对以后再先出答案错，哈，你就知道说原来他就在这个啥恶取空呢。所以没想到我们自以为观念有都是恶取空。所以像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要把它放在前后文的话，你认为它对不对？蛮对的嘛，因为我平常也都是这么说啊。竟然错，竟然错啊！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又透露是什么东西？他既也前面听认为是在中间啊，听文佛与文殊菩萨的时候，他竟然执着中间；现在跟这个弟子们谈的时候，又讲不在中间。他两段话都听，一个讲在中间，一个讲不在中间，他竟然各个归位都不会矛盾，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说，这也唯有够聪明的人才能消融这种冲突。我这个聪明要这样就把它挂护起来，这种聪明要重新定义。所以就是一个人如果心一致的话，我如果讲说在中间，接着我听法不在中间，我马上不对，这跟我当初的方向是模糊了，就冲突了，我马上会警觉。但我们现在就这样听这样听这样听这样听，矛盾的竟然没觉，也就是你从开始听法就暴力就有问题的。所以那种有时候在听法的时候产生的那种 以就是你说法，我一时不知道你讲的有没有错，但我不安。为什么不安？跟我之前认知有问题，有问题。那你说才一点点，他说不能一点点，因为那一点点就很大点。你知道，那个就是，什么可以妥协？回家的路绝不妥协。他会有这种一种坚持，我可以礼貌跟你相对，但这一点上绝不卖人情。他就会出现这种态度出来，啊。你太伟大了，你太用心了，我好赞叹你，但你说的我不接受。就是这样，他不会动摇。这里面我恭敬归恭敬，不接受就不接受，这种东西不会，他就这样，礼貌我照要礼貌啊，我要你我怎么样都可以，这一点不懂就是不懂，不接受就不接受，就是如此。所以我说学佛绝不委屈，在这个法理上没有委屈好谈，它其实是就会产生这种状态，依法不依人，它就是这种态度。所以一个学法的人，他到最后会有一点固执，但他的固执不是很固执，他不轻易放弃他的立场，但你只要说服他，他也没什么不能放弃的，就会产生这种很怪的很固执。但你说他真固执，你要说服他，他放也不难。那一个人，人家讲就答应，人家讲就相信，那一定是内无主见，因为对法不成决定，所以才会飘来飘去，是这样。我们现在讲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说跟我们这个题目有差别？没有岔开，没有，它就是学法之后的感应。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它要帮你检证，你到底你在学法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心？没有的话，你留意一下你的。身心在法上其实不一定完全相应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好，然后呢，你看他现在讲说，觉知心性啊，既不在内，一直不在外，不在中间，都不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佛。好，你看哦，他很有意思的，这里面透露是什么？我用无着来着呢？我用空来游呢？对不对？其实如果所以后来我们在检证一个人心的，他讲无着你可以许，这个人讲无着我不许，他讲无着的时候，乃至他讲着我也许。为什么讲着无着无妨于他对一些法的正确认知，他巧案例我们看到那一份巧，但你讲着跟无着，你讲无着我会看到你是在回避你的执着而已，没意义。所以这也就是禅宗在很多地方它行出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用先前的境检验你到底值不值。我是说禅宗不是后面的那种戏论了，它其实很真实的，就在你佛法在这个世间，当然我就用世间法检验你，而不是我们经常不面对现前的身受心法一切情境，我们高来高去，在用我们想象的理论里面在那里讨论。那我所有的讨论，既然佛法在世间，那我们就用世间你检验彼此了，所以它才会有产生了很多的那种当下棒喝的现象出来。当然不了解的人就在玩了啦，还要形成，就读经教人在玩文字，后来禅宗在玩现前的这些戏，也是照样戏论，不了解还是成戏论。好，所以我们要讲的这里面透出什么东西？我也讲无着，竟然他执着有一个无着的心。好，所以你就算用无着把它包起来，那也无不会，根本也就是还是顺着你的爱着心。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要用种种的回避，所以后来才会讲出十八空嘛。你讲空，你执着空，我就从另外一面来讲说，如果空，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开展的十八空，让你的空之见清净，所以到最后也不过一个空字也够了。哎，好，好，那我这样讲行不行？佛告阿难，如言觉知分别心性具无在者，好。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相啊，名为一切 啊，汝不着者为在为无啊，啊啊，你到底是你这个不着的这个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你所谓不着者，就直接我就直接抓到你的不着者到底有没有？所以我不是也在讲课的时候，我们讲说一切皆空，空啊，我说啊，那空有没有？空就是空，空空啊，我讲啊，空空有没有？空空空啊，那的空空空有没有？那的空空空空。我说那到底有没有？他说我是空 N 次王。我说管你 N 次王，我就等你下来，等你下来 N 次王到底有没有，你就用所有的空一直空下去，我就等到最后，等你讲完再告诉我，我先去睡个觉。你说我一直空空完了哈，啊，这个有没有？这任你飞上天，我会把你拉下来。你要不正懂空，你光在玩弄文字，我还是等你所有这份认知心，任你在梦中绕来绕去，不离开你的脑袋。你用你的脑袋，你用你的梦境里面创造了很多虚假的东西，绕来绕去，还是逃不出如来手掌中。总之，你到底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爱？你有没有取？就这样，是不是？所以佛也就问说：你不着者为在为无啊？无者同以归毛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当然可以讲心到底有没有。我们可以问说，那你不执着的先讲物，我们讲物也可以讲说，那你不执着那一个，你所不执着那一个有没有？无者同以归毛兔角，云何不着？哎，很有意思哦。其实这里面已经在为后面铺排了，前面这些荡阻，后面的支箭才能起来。所以假如我们没有做暖身运动，后面就会扭到。那现在先把你就打一打，松一松，先照个红外线，再来推拿。对，好，不然一下就硬了啊。好，现在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有没有？其实这个观念在中论里面就有一句话：先有后无，叫做断灭。既断灭就是常见。有常见断见，两个是相依的。有的人说他执断见，执断见者必有常见在里头。因为你要断见，一定要先有，有而后无，从此不再有，那这样叫断嘛。所以断一定要靠一个执有才来断。所以断见虽然它主表现为断见，但必前有一什么常见。好，那我们要讲，像我们现在讲说，你认为有一个东西有没有？如果它没有，你怎么不着？你如何不要着它？它都没有，你连不着都没得谈。所以后来我们不是衍生了一个道理，我怎么放下？我不是讲说，你就问你怎么提起咯。那我就这样啊，我心不安，你心拿出来咯。我找不到心，那干嘛安？对，你说我要放下，你有没有提起来？没有，那你干嘛放下？你如果做一切法不可得，还麻烦你不要做吗？你想做也没得做。所以这个是衍生到一种在修行上有很多东西，说修行不是那么悲壮的说不要做不要做，他反过来是没得做。其实他到最后的道理是想做没得做。为什么？此无彼无，能所距离。他不是说留下能舍掉所，那这个永远就算你舍掉了所，舍掉一个有的所，会跑出一个无的所。那有一个无的所，那个能就在，那个能在，轮回就在。那么此有彼有，那道理还是跑回来到那个地方上，还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你为什么那云何不着？你的连那个不着的地方啊，就是如果它本无，连个不着，不着要有法而不要着。那法都没有的话，不着如何着？不着如何成不着？所以后来我们讲说，空有没有？空它是在解释你的离开执着。 你若有法可空，此空就非真空。所以空法是在于觉悟，不是有一法去空其他法。所以当你用，就有的人说，我们讲很多人说观空啊，那观空就起了一个空念去遮一切法啊，就遮一切法，所以就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太平盛世一切满足的时候很容易观空，因为了无挂碍，就是我容易空，因为你也不在乎它，所以这种观起来非常有成就。可是你发觉你这种功夫啊，只要稍微一烦恼一点一下你就起来了。所以高干的人他就说他不跟你做细论，他就专挑你痛处，一碰一下就起来了。你不是说空吗？我懒得跟你谈那么多理论，直接就你挂碍处，你讲得出来你做不到。那这个我用理论跟你谈，你跟我在那里耍嘴皮，我直接挑你自己面对。就是后来佛法都用这样，所以有对吧？云何不着哈？有不着者，有不着者。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法，那我不要去着，法不可得，我如何起个不着之心？如果有一个不着之起不着之心的人，那可名无啊，他是有的，是不是？好，无相则无，非无则相，啊，总是有相。那你说无相，无相它不存在啊，无相的法它不存在。那如果不是非无的话，则是相，相有则在，云何无着？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地方，所以我们后来讲说，这里边是不是衍生到另外一个道理，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观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这个必须要你运作看看才知道。当然这观空哈，当你不断在对一个境的观察，你尽量放下你的执着的时候，你不断在舍，你越观越细，但观到最后你发觉还会藕断丝连。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以为可以，其实你会不安的，这是众生的习性，很细的习性，就是我不断舍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自然的习性去肯定这个动作，我会用很多方式不断大胆舍的时候，竟然偷偷抓个东西牢牢靠靠的抓着，你信不信？不然你去看看。所以你发觉就是很有意思，你在观察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啊，它是两头身，我舍被人指这边，我舍这边指这边，我舍这边指这边，我就是不敢全部舍。你注意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常比喻就是说，你有没有舍？我你双手指着，那我就丢掉，那这样可以吧？原来他要双手放开之前，他先把脚盘好。你注意看这个很有趣的我们在我们修行里面，其实要睁大勇猛的人就是不怕死哦。这个不怕死不是那种乞丐，是敢于对法的承担。你注意它是这种味道。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切尽无，那个这时候你如果真的想用你一般观想的时候不会起这种恐惧心，是因为你根本不是真的用心。一旦你在观想一切具无的时候，那个自我肯定的心就起来抗议了，这叫魔障，他会不安心。所以很多人其实连触动他都没触动，你只是在演戏，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动摇那个痛处，那个最挂碍处，所以你不会怕。但你如果开始对法用很真实心，企图把所有都放下来的时候，那我要去哪里？我不管去哪里，我总要一个地点给我站，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只要一点点让我存在肯定它就好，它就这个心会跑出来。然后就你会看到你很狡猾， 啊，就是像小孩子啊，啊，你扒他这一手，他就抓这一手，他就是要用玩具，你拉他，他扯这些，你绕来绕去，他就一直抓那个地方，用什么手段，他就要黏在那里。你扒他完了，他黏那里，你扒这个，他黏那里，他就是不走，我就是要，我就是要，就是这样。你扒这只手，这一只手，你抓了以后，他脚跨过去，就是这样黏来黏去，始终扯不清楚。那就算你道理懂，所以后来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到，你都很诚意的想放下，但你内在那份执着，就导致跟你的理性在冲突，所以只好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心就是，好，我先承认我输，然后我退出来，我就开始运动，下次进去再跟你打一次看看。你知道那种心情，有一种那种，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到底执在哪里？怎么有一种不安的心？当我试图去全部舍下的时候，怎么还有一种自我反弹的心？但我对法有信心，这时候对法已经有信心，但却好像无法去对治那个根源的爱着，所以就是尽力在有一种那种不退缩的心，但重新准备一次。下次怎么样，我就长时间跟你看看到底。你知道他就说，我虽退，但我是要厘清我的信念，我重新再审视一下我对法的观察，再过来我准备一头再进去跟你抗争到底。啊，这个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了，这个可能会是下一步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福德具不具足，你各方面具不具足，你是不是知见见个很清净？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这是事先跟大家提看看哈，因为当然有的人是还不会碰到你，因为你勇猛心起了，但你条件不够，这就容易走岔路，这就会走岔路了。你勇猛性够啊，这个走到这个关卡里面，就是到最后也是越走越细了。你的确比别人更加勇猛，因为你有懂，但是不是真正具足条件？所以一栽下去，要么沉，要么倒，就会出现这两个现象。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也不能靠那英雄气概，从哪里？从现实生活当中开始检验自己。那这是另外一个观察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现在当然安稳了，因为一下子你也抓不清楚，所以就是先不断的淬炼，从那边看到自己身心的不安，然后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让渐次让它成熟。好，那可是到最后你只有越用心的时候，你就很明显会看到你溜来溜去，你那内在那个你不要溜的，但它就在溜，你就会看到，哎，怎么又在这里直？结果舍掉的所有尽可能放下的时候，竟然后来又看到原来又停在那里。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现在了挂，这个了挂就是我爱，它躲在你了挂里面，那就像隐藏颜色，那就会变色，这样你黑它黑，你白它白，你就看到，你就看不到。后来一看，哎，还会动呢。就那个墙壁里面那个虫，如果是白的，你就看不到。结果注意看，它会动，就是它会不安，它会弹。因为里面，不过这个自己去看。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自己可能有，就是去尝看看。好，好。所以是故因知啊，一切无着，明觉知，觉知心啊，无有是处啊。而使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啊，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待交连。交连就，哎呀，对不对？”因为我是佛的弟子呢，我是他的最小的弟呢，我是他的侍者呢，所以有人说，哎，师父你怎么都没骂我？你还不到时候，你还以为你教练没有，那是等着修理，哪有教练？ 所以我就找时机会来，那看等摩登伽尼出来帮忙。那摩登伽尼待会就证阿罗汉，我就等着你。那我当然不会玩这种心机的哈，我就想说，你自己待，你还以为人家在宠你？没有，他当然是要训练你，只是时机未到，等的时候到了，就好好下重手调整调整你。对不对？那有些东西说不是师长对你，你的烦恼就会让你磨得精光了。从这里面看到种种的苦恼里面，有的人学法，他后来是从他自己的审视观察里面成长的。有的人他很用心，决心也高，他不需要人家太多提。好，那个惭愧心很重，自觉心很强，稍微点一下，他自己就一直转上去，他就一直知道不对不对，给一个原则，一路上就上去了。所以对这种人，其实你也不需要特别提的啊，只要给法，他就马上自我一直不断反复观察，一直上去。好，然后那我们看到这里，他讲说，由待交就是由事交连。好，就说我因为有种种因缘，所以多闻啊，未得无漏啊，好，未得无漏。我虽然多闻啊，但我没有得到究竟圆满啊，不能折服啊，这个沙婆罗咒啊，为彼所转，逆于银色啊，这里面你看哦，你现在所有的东西，你仰仗的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依靠，所以后来这里我们都要讲说，智一止，法一止，也就是在这里。那这个不是狂妄，这不是狂妄。其实我不是之前讲说在这个僵持身心奉尘刹，逝者名为报佛恩。其实他要的不是说活的时时守护的，而是活的法让自己觉悟。虽然觉悟是自觉，但这个法恩来自佛，而这个法恩竟然让他顿超实地啊！所以他心存感恩，所有的因缘成就，从此了断生死啊！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极强的僵持身心奉尘刹，逝者名为报佛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真实心，因为得大利益者他就知所回归，小利益他就不知道知恩在哪里，小恩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就会有这种心情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在谈的就是说，当我在不断的修学，你看像阿难的情况也是，后来发觉其实即便有法，你不得依止，你靠的是外在，竟然让你不得自在，是不是？好，那我们这一节先到此。
大众请起立。